谢谢。好，弟兄姐妹，我们先低头闭目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借助网络一起的来学习敬拜，一起的来赞美你。主啊，我们愿意把今天我们的聚会带到主的面前，求主从开始到末了，主啊，你帮助带领我们，使我们在主的话语上能够满有得着，让我们以你的话语为我们的食物，使我们吃的就得到饱足。主啊，求你也除去一切的拦阻，使我们在你面前可以更好的来敬拜仰望你。借着主的话语，求主你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你感动我们，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因为有你的话语，我们的眼目被主你所开启。主啊，也求你格外的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得自由，能够得到释放，得到安慰，得到盼望，也得到鼓励。主啊，我们愿意把你的仆人放在主的手中，求主能够站在他的右边，加给他更多的力量。为这个你众儿女需要你话语的缘故，求主今天格外的施恩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台上台下同得你话语的造就与力量。谢谢主，我们愿意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求主在我们当中来帮助带领我们。谢主听我们这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一个题目，是医好生来瞎眼的人的神迹。我们刚才一起唱了那首诗歌《奇异恩典》，我们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约翰牛顿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它道出了我们蒙恩之前我们那一种光景啊，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我们都是失丧的，我们可能啊说我们都是瞎眼的，但是今天我们蒙受主的恩典，我们被神，我们被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属灵的眼睛也被主所开启。那在我们看约翰福音书当中所记载的神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在这里一共记载有八个神迹。之前呢，我们学习了前四个神迹，我们按照这个顺序一起的来学习。每一个神迹呢，我们看到都记载的都是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超过人的想象是人手所不能做的。那么第五个神迹呢，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是风浪神迹，他突破了这个重量的限制。所以第五个神迹呢，以前我们在老教会的时候我们有在一起学习过，所以我这次呢就把它跳过。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六个神迹，在约翰福音书当中所记载的这个神迹呢，是耶稣医治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让他从黑暗变得光明，突破了前途的限制。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要学习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这个死亡变生命，突破绝望的限制。然后约翰福音书最后这个神迹呢，是得满网的鱼的这个神迹，他们从失败变得胜，突破了这个失望的限制。那弟兄姐妹，我们看我们看在福音书当中，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但在这些神迹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呢，耶稣行的这些神迹有很多是医治人疾病的神迹，但是在这些耶稣所行医治的神迹当中，耶稣所行哪一类的神迹是最多的呢？耶稣医治人什么，医治人身体上什么样的疾病是比较多呢？如果弟兄姐妹可以翻圣经可以看一下呢，我们会发现耶稣所行的医治瞎眼的人的这个神迹多过其他任何的神迹。那在为什么会有耶稣在地上有这么多的神迹是花在医治人瞎眼的这个疾病上呢？因为根据旧约的预言，使瞎子能够得看见，这不是人手能做的。 那么根据以赛亚书里面就记载说，这个是弥赛亚的作为。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这些神迹，特别是使瞎子的眼睛能看见的神迹，也进一步的证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弥赛亚。所以人生活在地上，肉体的眼睛能看见是非常的重要。那不仅如此，在圣经里面也看到说在马太福音第6:22-23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弟兄姐妹，所以眼睛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是耶稣医好那生来就瞎眼的人，耶稣在地上所行的这个神迹。我把大纲给大家看。那么我这一次呢是以人物为主线。第一呢，我们来看1-5节是第一点，门徒的眼光。我们可以看到门徒的眼光跟耶稣的眼光两个是有差异的。那么第二呢，我们看耶稣的医治。我们在这个神迹当中也可以从6-7看耶稣在这个神迹所医治的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医治也是非常奇妙的。第三，我们可以从瞎子的见证来看，他在被医好了之后怎样的认识主，在认识主的道路上为主做见证。我们看第8-12、30-33、35-39。所以整个第9章都记载着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他被主耶稣所医治。但因为篇幅的限制呢，我们没有办法都打在程序单上放在投影上。好，那今天呢，我们看这个神迹呢，我们就看从人物为主线，从门徒来看，从耶稣来看，从这个瞎眼的人，从他的身上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看门徒的眼光。在第9章第1节这里记载说，耶稣过去的时候那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那当耶稣和门徒在一起那当他们看见这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弟兄姐妹，他们看的眼前的情景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对所看到的那个反应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呢？第2节就说，门徒的问题非常有代表性。门徒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呢？是这个人呢？是他父母呢？也就是说，从门徒他的角度来看，门徒就眼光这个时候就展现出来了。他倾向于什么呢？要么是他犯罪，要么是他父母犯罪。所以门徒呢是比较倾向于指责，倾向于怎么样去定罪。但是我们的主却不是这样的看待问题。所以门徒所关心的是如何的门徒看到的是谁犯的罪，他要找出这个问题的根源。但是主耶稣呢也看到了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面对门徒的这个问题，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不是这个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耶稣和门徒都看到了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但门徒关心的不是能够如何帮助他解决这个现在这种困境，而是追查他生来就瞎眼这个原因是什么。弟兄姐妹，按照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说因为罪入了世界，然后死就临到这个世上，所以人就陷在这个患难疾病和死亡的这个困境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不得不承认说有的疾病确实是因为罪而引起的。因为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曾经医治一个瘫子，以后我们也会学习到耶稣医的那个瘫子对他怎么说呢？对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 那么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摊子他犯了罪，所以他的身体就变得瘫痪。那同时呢，我们前面看到毕士大池旁的那个神迹，耶稣也告诉他说你不要再犯罪了。那也是因为罪导致他身体的疾病。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看到说，这不是一副通治百病的药。我们要在神面前看到主耶稣基督要借着这个神迹要开阔我们的眼界，要开阔我们的眼光。在之前呢，我曾经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过，哎，我说基督徒生病的原因会有哪些呢？当时我列出了有第一个有神的管教，第二呢有从撒旦来的攻击，第三呢有是神教信徒学习该学习的功课，那么第四是什么呢？为着神的荣耀啊，就像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啊。那第五是什么呢？为要神要借着给人服侍人的恩赐。第六呢是为要保守信徒不骄傲。第七天然方面的，第八在世的时候到了。所以就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就我们个人的经历的苦难来说，我们要承认有很多很多是我们所未知的。所以在生命记第29章第29节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在圣经里面我们也能看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约伯呢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圣经记载他敬畏神，完全正直，远离恶事。他不仅自己这样做，他也教导他的儿女们也要这样做。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哎，这样的人他应该是生活是非常的一帆风顺的，应该不会有什么患难和遭遇。但是呢，这往往就超乎了我们的想象。看约伯记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约伯遭遇的天灾人祸，儿女死了，产业没了，不仅如此，他自己从脚掌到头顶都长了毒疮，他自己的健康也没有了，他受到了很大很大的苦难。在这个苦难当中，约伯的朋友们想要来安慰他，但是我们看到约伯的朋友们所讲的是什么呢？约伯说，你遇到的这些苦难是跟你的罪是挂钩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从他的朋友所讲话的时候，如果从正统神学来讲，我们好发现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他们所讲的这些并不适合用在约伯的身上，以至于后来约伯被神所开启，被神所开导，他知道了神旨意，神的奥秘是无法猜测的。所以在约伯记第42章第5到6节，约伯怎么说呢？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弟兄姐妹，神没有告诉约伯在约伯记开头所发生的那一幕撒旦怎么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的有这样的对话。所以在后来给我们看到约伯就知道说，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奥秘。弟兄姐妹，借着这个神迹，主耶稣也让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要知道有一些事情不是我们自己靠着我们的理性所能明白的，所能给他马上就下一个判断和定论的。那在我们看到在圣经约书亚记第五章里面，等一下我后翻约书亚记第五章里面，那里面呢也记载一个这样的事情，记载着约书亚呢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他要打耶利哥城，结果呢他举目观看，不料呢有一个人手里拔出刀来面对他站立，然后约书亚就问着他说呢，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弟兄姐妹，其实在约书亚的这句问话当中，我们就发现约书亚认为两者之间要选择一个要么是帮助我们的，要么是帮助我们敌人的。但是我们看到他得到的答案怎么样？都不是，都否定了否定的目的是在攻打耶利哥这件事情上要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约书亚及以色列人他们 必须要知道是什么呢？他们自己的地位不是神站在他们那一边，而是他们必须打这场属神的战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要么是这个，要么是那个，但是在神那里，弟兄姐妹，神要扭转我们的眼光。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个投影上在脑屏幕上，我们也能看到一个人，可能大家以前也听过这个人，他的名字呢叫做尼克胡哲。尼克胡哲呢，他是出生在澳大利亚的，那他生下来呢就没有四肢，所以我们看他跟正常人比，他是没有四肢的。那他不是后天他失去了四肢，而是他生下来的时候就没有四肢。他的母亲呢无法接受这一个残酷的事实。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孩子出生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会非常的一时可能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所以直到尼克胡哲四个月大的时候，他的母亲才敢去抱他。弟兄姐妹，那么靠着上帝的带领，靠着他这个毅力，他不断去拼搏，他勇敢的活下来了，并且他有人说他活得非常的潇洒。他学会了什么呢？他学会了骑马，学会了打鼓，学会了游泳，学会了足球，成为世界上非常有名的演讲者。他也是神的儿女，也是基督徒，所以他经常呢在世界各地去有演讲，然后激励在各样难处当中的人们，让他们为耶稣做见证他自己为耶稣做了见证，他也让人可以在各样的难处当中可以振奋起来，靠着主走前面的道路。所以我本来想呢给大家放一个小的视频但是我想时间有限呢就没有给大家放。那大家呢如果感兴趣呢可以自己网上搜一搜他的这个采访或者他的演讲。弟兄姐妹，他生来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呢当他在演讲当中，他就讲到那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借着这一个人，他成为很多人的激励，成为很多人的这一个榜样，让人看到他在这样的难处当中，但是他还为耶稣做了很荣美的见证，神在他身上得了当得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门徒的想法就是，要么是这个人犯罪了，要么是他的父母犯罪了，但是呢在耶稣的眼光来看，耶稣却不是这样。耶稣看到这个人，他也是神所造的，所以耶稣的怜悯，耶稣的恩典也临到他的身上。因为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那耶稣看到的是这个人，耶稣就去怜悯他。耶稣看到不仅这个瞎眼的人他需要光，整个人类都需要光，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也需要光。所以门徒的眼光是什么呢？要么是这个，要么是那个他要找出问题的根源，而没有像耶稣的眼光这样有怜悯的眼光来看待，而耶稣没有像耶稣这样从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从像门徒一样从门徒的眼光来看，我们看到一个情况，但是当我们从耶稣的眼光来看，弟兄姐妹，问题同样一个光景，同样一个事实，但是不同的眼光带出来不同的结果。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有盼望，有安慰，有鼓励，是在哪里呢？不在其他地方，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当年在世上所说所行他所带给我们这美好的榜样，要我们今天的生活给我们很大的激励。所以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我们会想到我们就不知道在地上怎样更好的来为主做见证，也不知道说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主的，那我们的人生就不再一样。所以这是第一点，是门徒的眼光。第二点呢，我们来看是耶稣的医治。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看耶稣当年所行的这个神迹，完全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呢？这是因为这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弟兄姐妹，他没有主动的来到耶稣面前来求告。如果我们看圣经当中耶稣医治其他的瞎子，我们会发现，哎，有的瞎子就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听见耶稣经过，比如说那个瞎马太福音二十章里面记载的，那个瞎子就喊着说什么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那个瞎子呼喊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呢，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不知道耶稣从这里经过，是耶稣主动看见了他。他不认识耶稣，他也更不可能向耶稣去祷告，但是耶稣却医治了他。弟兄姐妹，他没有祷告他就得到了医治，不代表说，这不是说祷告和不祷告都有一样的结果。我相信呢，就是一个特例。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看到了，他能够得蒙医治，只能说明耶稣有怜悯的心肠，耶稣看顾人，一看顾这个卑微软弱的人。那在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我们就看到了耶稣的神迹，除了耶稣怜悯这个人，主动的去医治他，同样耶稣的医治也是非常的奇妙。耶稣是怎样医治的呢？在第六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然后呢，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都会说眼睛里容不得什么呀？容不得沙子。你不要说沙子了，你就是眼睛里面有一根眼睫毛。在你的眼睛里面，或者进一点灰尘在眼睛，进一点小很小的灰尘在里面，你的眼睛都受不了。但耶稣的医治，弟兄姐妹，吐唾沫在地上，然后和泥，然后呢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如果在我们人的眼光来看说，这好像不是让人能看见，乃是让人瞎眼的做法。今天我们这样做弄点水放在泥里面涂在你的眼睛上，他眼睛还能睁开吗？肯定睁不开，肯定没办法看清前面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神迹当中非常的奇妙。这就是耶稣让我们说，我们很难测透耶稣是怎样去医治人的。耶稣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医治人，他和泥抹了瞎子的眼睛，那然后让瞎子做什么呢？不是瞎子的眼睛立刻就得开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所以就对他说，你干什么去？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啊！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还要去洗。弟兄姐妹，我们就想到说，我们看一下这个，这就是希罗亚池啊。希罗亚池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东南角。当年呢，犹大王西西家他凿了一条隧道，然后把这个积蓄泉的水引到城内的一个池子。那么就是希罗亚池啊，就有这个池，我们看啊，就是这样的，那就是在城内的。那我们看这张图片当中也能看到啊，那个箭头是那个瞎眼的人他洗眼睛的地方。那当时呢，他们在的地方呢，应该是耶稣跟他说话应该是从圣殿里面出来，所以呢，据当时俩说话的时候到池子这边是有一段距离的，等一下我们要看这段距离。那在这里这个神迹当中，耶稣是主动的，耶稣到瞎子那里，但是呢，弟兄姐妹，耶稣这样做，用和泥在瞎子眼睛上，告诉他不仅这样，你还要怎么样，到希罗亚的池子里面去洗一洗。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没有对这个人特别讲说你去洗吧，你去洗了怎么样你就能够得到痊愈。我们看圣经，我们找不到耶稣讲这样的话，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瞎眼的人他是怎样行动的呢？换作如果是我们可能会问耶稣，我去洗了会发生什么事呢？或者我去洗了有什么用呢？能不能找个人帮我端一盆水来，我就在这边洗一洗好不好？ 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到西东亚池子里去洗呢？路又不好走，我又是一个瞎眼的人。弟兄姐妹，圣经没有对我们交代这么多的问题，说瞎子会有这样的疑问，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瞎眼的人，他用信心啊，以信心的行动来回应，他以来顺服耶稣所说的话，他就到池子里去洗。所以说他一去洗，回头怎么样，就看见了。弟兄姐妹，当他一去洗，他回头就看见了。耶稣讲了这话，对瞎子来说，对瞎眼的人来说，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想，我要不要听耶稣的话，我要不要这样去做，耶稣你有没有允许我去就一定好。所以呢，在这个情况当中，弟兄姐妹，我还是说，在他们说话的地方到西东亚十字有一段距离，但是呢，这个瞎眼的人就是绝对顺服主的话，听从主耶稣的话。如果这个瞎眼的人他不听从主的话，耶稣吐唾沫也好，活泥也好，那么这些你都可以做，但是呢，我就不去洗，我就站在原地，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那我相信这个瞎眼的人他眼睛不会得看见，但是当他一去洗，他回头就看见了。弟兄姐妹，这需要什么？需要信心，需要顺服。等一下呢，我们更多来看到瞎子做的见证。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不仅会想到我们很熟悉的在旧约里面记载着亚兰王的元帅叫乃曼，他长了大麻风，对吧？他家里面的一个以色列的女仆就对他说，说到撒玛利亚去找先知，你的病就可以得到医治。所以以利沙呢就打发他去的时候呢，当时先知以利沙就打发一个使者对他说，大家都知道哈，说你到约旦河中去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弟兄姐妹，我们都熟悉的是乃曼一开始听到这个反应是什么样的，是发怒的。他为什么要发怒呢？第一是因为他觉得以利沙不够尊重他，没有出来迎接他。那么第二是因为什么呢？他觉得我们国家的这个河水不比以色列的水更好吗？为什么我要在这边去洗的，还要洗七次呢？弟兄姐妹，我们看乃曼的故事的发展，后来在他仆人的劝慰下，乃曼就照着先知所说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身体就得了洁净，他的疾病就得到了医治。所以后来乃曼就说，从今以后我再不献别的祭物给别的神了，只献给耶和华。弟兄姐妹，乃曼已经被告知说，你去洗，你的肉就必复原，就必得洁净。但是乃曼怎么样？一开始还是拒绝的，还是不愿意去。那这个瞎生来就瞎眼的人，他却甘心去顺服，去遵行主耶稣所行的。当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两个人会有前后这么样的这么大的反差？两个人我们可以说都是因为什么呢？在这个病患当中得到了医治，但是这两个人的经历却是不一样的。乃曼要走一段弯路，他要有别人的劝告，所以我想乃曼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乃曼他带着这个金银啊财宝来的啊，乃曼呢他又是有权势有地位有金钱啊，他拥有这些，所以他觉得我在这边，你先知以利沙就要怎样怎样对待我啊，因为我们的国家也比你强大，也比你们国家强大。弟兄姐妹，但这个瞎子呢，他的职业是做什么的？他没有那么多的权力势力，没有那么多金钱，他是过乞讨为生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仅从外在来看两个人，我们从内在来看，说这个瞎眼的人他在耶稣所讲话之后，他就听从耶稣所说的话，他的眼睛一去洗，回头就看见了。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瞎眼的人他走这段路，对他来说需要信心，需要顺服，是一段非常不容易的道路，不容易的道路。我们还记得在圣经里面我们所学习的约翰福音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呢？就是以水变酒的神迹那么这是在加利利的迦拿的婚宴上，在酒席之间，他们的酒 婚礼啊，这个宴席上他们的酒用尽了，所以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告诉耶稣说他们的酒用尽了。但后来呢接着他也告诉佣人们一句话，说什么呢？他就是耶稣啊，告诉你们什么你们怎么样就做什么。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那时候讲到，我说仆人们的顺服，他们没有说我们赶紧去买酒吧，赶紧想其他的办法吧，佣人们就顺服听从耶稣的话，就把刚倒满的水就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管筵席的尝了，就发现这个酒是非常美的酒。弟兄姐妹，因为仆人们他们顺服遵从主耶稣的话，所以他们就最先经历了那个，他们是以水变酒，他们是最先经历的啊，他们参与到这个神迹当中，他们也经历了那个水是变成酒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听从耶稣的话就照着去行，这是蒙恩的第一步啊。所以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他那个时候他对耶稣的认识还仅仅是停留在说耶稣他只是一个人，他或你啊抹我的眼睛，他还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但是他就是听从耶稣的话，弟兄姐妹，就像保罗说，他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在雅各书也说，他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啊。他说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我们盼望主在我们身上啊，成全他的旨意，实行他的神迹。但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么多的神迹，我们又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离不开人的顺服。我们相信主耶稣完全有能力，不用吐唾沫，不用活泥，耶稣只用一句话，怎么样，他的眼睛就能够得开。但是耶稣还让他啊，耶稣做了这件事情之后，耶稣要让他到十字架池子去洗一洗，如果不洗，你的眼睛永远不能看见。当你带着信心和顺服的行动去洗的时候，你的眼睛就看见了。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点，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他的见证。因为我们说，当门徒问说这个人生来就瞎眼，那是这个人犯罪呢，是他父母犯罪呢？耶稣又回答说不是，不是这个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我们说，耶稣为什么说要在这个人的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呢？耶稣为什么不去医那么多瞎眼的人，那么多有疾病的人？耶稣为什么不去医治一个有名望的人，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他？这个瞎眼的人可能没有多少人认识，不像乃曼啊，有那么多人可以知道他。那么而且这个瞎眼的人呢，他还要过乞讨的生活，是非常贫穷的一个人。那弟兄姐妹，我们就想，这是耶稣的主权啊，所以我们没有权利去问耶稣说，耶稣你为什么去医治他不医治他啊，这是神的旨意，为的是要在这个人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所以呢，瞎眼的人他的见证是什么呢？分两个小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呢，就是他走向池子的见证，这是一个见证啊。那么第二呢，认识基督的见证。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啊，就是他走向池子的见证。我们说耶稣到底在做什么呢？耶稣啊，吐唾沫在地上，活泥然后抹在这个人的眼睛上，弟兄姐妹，并且告诉他说，你去到西诺亚池去洗。那弟兄姐妹，看到这张图是之前我们也看到了。那么据解经书给我们看到呢，说耶稣当时跟这个瞎眼的人对话，到西诺亚池有多远的距离呢？据说有500米的距离啊，500米。那么当耶稣抹上泥之后跟他说你去洗的时候，弟兄姐妹，哎，我们就会想说，耶稣为什么这样做？难道耶稣没有能力说不和泥 不去唾吗？不，或者说不让他去走，怎么样？耶稣完全有能力，就让他立刻可以眼睛得看见。但如果是用这种方式让他得看见，弟兄姐妹，又有多少人知道瞎眼的人他的这个见证呢？但是如果耶稣让他从说话的地方走到希洛亚池那个地方，有500米的路程，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会是怎么样呢？弟兄姐妹，对这个瞎眼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这么远的距离对我们一个正常人来说，眼睛可以看见的身体健康人来说，哎，好，我们觉得好像还算好。但是如果对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人来说，却是很遥远的一段路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瞎眼的人也没有任何的疑惑，任何的顾虑，他想，哎，路上有那么多台阶，而且这么多事，而且那个路又不好走，万一我掉在池子里怎么办？啊，为什么我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呢？这是不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呢？弟兄姐妹，我们就发现，这个瞎眼的人，当他走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肯定会有很多人跟着他，要看接下来事情的结果会是怎样的。所以当他去洗的时候，眼睛就看见了，他就为耶稣做了很荣美的见证。弟兄姐妹，这个瞎眼的人可以为耶稣做见证，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什么呢？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经历了这段距离，我称之为500米了，就是经历了这500米。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有没有这500米呢？对我们来说是十分艰难的，但是却是让神在我们身上可以有见证，可以得荣耀的。那我们愿不愿意有行动？我们愿不愿意去走呢？我们就像这个瞎眼的人来说，在黑暗当中走很艰难的路，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说就像主耶稣当年在世上说，若有人要跟从主，跟从他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安静舒适的环境当中，我们忘记了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因此在这里呢，这个瞎眼的人就是这样，他虽然要走这段很艰难的路，但是他知道是神，是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抓住了这个恩典，他就去洗，他回头就看见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瞎眼的人他能够得到医治，并不是那个泥有什么营养，也不是有什么特殊的作用，我相信也不是那个唾沫起了多大的作用，也不是那个池子里的水有多大的功效。弟兄姐妹，我们深信的是差遣他去的那位主是蛮有能力蛮有恩典的主，借着这个泥，借着那个水来试炼他，熬炼他，使他凭着信心走了这段500米的距离，更重要的是让他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为耶稣做见证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瞎眼的人，他后来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等下我们看到他怎样认识主耶稣基督，以至于说他被人赶出会堂，他付上了代价。弟兄姐妹，当付上代价，我们知道如果主会因此得荣耀，在我们身上有见证，那么我们愿不愿意以信心以顺服的行动来回应主的话语呢？为什么我们说为主做见证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呢？我们在这里看一个人，弟兄姐妹，现在是因为疫情，我们大家都宅在家里面啊，都要在家里面。很多人觉得，哎，这非常的难受啊！我们原来的那种自由出行受到了影响，也有很多人呢要被隔离。但弟兄姐妹，有一个人他在家里面被隔离了50多年，大家相信吗？就是我们在投影上看到的这个人啊，被称之为东方的海伦·凯勒。他写了一本书叫《暗示之后》，他是叫做蔡淑娟。那么呢，他是晚清江苏巡抚蔡兴华的大小姐。那么他在日本侵华期间，因为这个疟疾没有得到救治，中耳受损，身体平衡系统被破坏，他的眼睛就不能看见，所以他只能被迫的就在一个 这个一个窗帘紧闭的这个暗室当中，连卧室里的灯都要用黑布蒙上。所以从大富大贵的官宦人家到一个暗室里在病榻上的弱女子，弟兄姐妹，从一个高的到一个低的啊，从原来是官宦人家到后来开始写字都困难。如果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他的生活好像他的故事并不是很励志。但是呢，弟兄姐妹，蔡淑娟呢到后来却借着自己优美的文笔啊，借着很优美的这个生命的毅力，影响了很多的国人。所以到1949年他来到美国宾州啊，在乐园镇那边居住的时候呢，后来他几年之后他出了一本书叫做《暗室之后》。那么这个来自中国的女性的故事呢，据说当时也走进啊千家万户的这个美国的家庭，很多人呢都驱车赶到他所住的地方来探访这位中国的奇女子，坐在暗室里聆听他对生命的反思和激励。这当中呢，有人说有很多是政要、明星、军人和学者。所以有生病的人来请他代祷，有心理抑郁的人呢来寻得安慰。所以蔡淑娟呢，他就用很朴实的那个故事啊，然后讲解生命的真谛，用一个平安喜乐的态度来感染每一个需要的访客。以至于说呢，很多人说那些暗室是他到访过的最明亮的地方。所以蔡淑娟呢，我们看到她在病痛当中找到了平安，在苦难当中找到了喜乐，在黑暗当中寻见了光明。所以她说的这句话让我们很有感触啊。她曾说，她说暗室不是我的监狱，而是受训的学校，圣灵是我的导师，访客是我的功课，每一个来访的人都是我们的主打号来的，将为我打开一扇门，通往更广阔的天地。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啊看看他那本书叫《暗室之后》，或者听听他的见证啊。所以我说，弟兄姐妹，我们为主做见证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需要我们付上代价。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最后一点，第三点当中的第二点，说这个瞎子呢，他在认识耶稣基督上他也做了见证。他的认识主，弟兄姐妹，他不是一下子就知道说这个人就是主耶稣的，而就是神的儿子的。我们看第一个呢，我把经文都打在上边，那个章节都打在上边，我们就不一一的去读那个每句经文了。当这个瞎眼的人他被医治的时候，有人问他说，那个是谁医治你呢？他说是有一个人名叫耶稣。这个时候他对耶稣认识只是一个人。当后来我们看这个故事，后来这个人被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的时候，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啊给他医治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人是不守安息日的。然后这个又有人说，两个人一些人就起了纷争，然后有人就问他说，这个是谁呢？他就说，耶稣是谁啊？耶稣是先知啊，从原来是一个人到后来变一个先知。那后来他们又有争论，然后呢又接下来继续的认识是什么呢？在第27节里面啊，我们看到说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也就是说，通过他所讲的这句话，表明说他自己已经把自己当做神的门，当做耶稣的门徒了。那么从第33节呢，我们也看到他怎么说，他说，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什么呢？他对神的认识一步一步的越来越近身啊。所以对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又没有什么特别高的学历，他能够讲出这样的话确实是很不容易。那么接下来还有呢，在他被赶出会堂之后，然后呢耶稣遇见他，耶稣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然后38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主啊，怎么样，我信。弟兄姐妹，很重要，信很重要。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就是要人知道说他是神的儿子，让我们可以信他，并且因此可以得生命。所以最后那个认识当中，他不仅相信，弟兄姐妹，他就拜耶稣，那是一个最就敬拜，他是最高的一种啊认识的一种回应。所以我们看弟兄姐妹，他对主耶稣的认识也是一步一步 越来越近身啊。好，那么我在这里呢，我写了一句话，我说相信耶稣怎么样，需要信心，而承认耶稣怎么样，需要勇气，需要勇气啊，弟兄姐妹。就像耶稣说，他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认他，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啊，也必不认他。那么在圣经里面也看到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的追求去认识他。我们不仅要认识，竭力追求的认识。那么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看了。好，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认识主的这条道路上，我们谁都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马上就认识主的啊，一下子就能够有啊那很清楚的认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的是竭力追求的去认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成熟的生命，我们健康的教会，弟兄姐妹都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的。生命不是一下子就成熟的，它需要去经历神，需要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造就，对我们的一种对付。当我们越多的经历神，就会让我们看到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当我们越多的去认识他的时候，也激励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我们可以更多的为主来做见证。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这段结语啊，这就比较长，但是我还是希望把它放在一页当中啊，所以就显得字可能小一点了哈。那么我是这样写的，我说在面对生来瞎眼以乞讨为生的这个人，耶稣的眼光不同于门徒定罪的眼光，耶稣主动怜悯他，而瞎子也以信心和顺服的行动让自己的眼睛得看见。不仅如此，属灵的眼睛也被主开启，伏伏在主脚前敬拜主。好，那么回到什么呢？回到今天，说今天呢，在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们也蒙了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应该在主面前以基督的心为心，信靠顺服主，无论在任何的处境中，都成为基督福音的见证人。好，我们低头闭目来做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保守带领看顾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我们的眼光被主你所调整，主啊，使我们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看到我们能够有像学像主的样式，对人有更多的怜悯啊，能够让更多的人脱离个人的困境。主，我们也看到你在地上所行的神迹是奇妙的，主啊，借着这些神迹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你就是弥赛亚，你就是拯救人、帮助人、怜悯人、主动看顾人的主。主啊，我们也求你来帮助我们，给我们信心，给我们顺服的行动，让我们听见你的话就去遵行主你的话，让我们今天信靠你，我们就来敬拜你，我们一时认识你，我们一生就永远的来跟随你，盼望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各样的患难当中、各样的环境当中单单的来仰望主，让我们在不同的处境里面，我们也为主你做荣美的见证。主啊，我们对你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够的，主啊，我们的生命也不够成熟，主啊，但求你不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的经历，使我们的信仰能够有根有基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在这样的时代当中都成为你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人，在任何的地方都能够有神你的荣耀，都有神你的见证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主，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